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今天呢真的是有好几个啊值得我们重点来关注讨论的话题啊。首先是这个韩国突然戒严了，怎么回事？那么拜登呢特赦了他的儿子之后所引发的政治风暴啊，还有后效应的一些影响包括今天这个马斯克啊，马部长是严厉批评联邦政府去年在非法移民上居然花了高达1500多亿啊，这些钱到底花去哪儿了？还有就是我们纽森州长啊，居然说要成立一个反川普基金啊，那您怎么看待这些事儿呢？接下来针对这些话题啊，订阅是连线方伟啊，我们一起来共同展开讨论。方伟你好。
订阅好，听众朋友好。
首先方伟跟我们说说这个韩国戒严好吗？怎么一觉醒来突然就军队也来了，然后突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这个问题不光是你有哈，不光是全世界很多人有，连韩国人自己都有。
对啊，发生什么了？
对，他们都很难相信啊。所以在那个国会门前抗议的那些人呢，大概有上万人哈。他们一边在那抗议，一边都互相之间都在那笑，说这是什么情况？他们都自己都难以相信哈，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丁月你要知道，上一次哈，这个韩国戒严是1979年。当时是韩国的就是独裁者嘛，对吧，朴正熙哈，在一次政变中被暗杀。从那之后呢就再也没有这样的事情了，特别是1987年韩国成为议会民主制的这个国家体制之后呢，再也没有这种戒严的事情了。哇，这次真的是我今天早上在做节目，你知道我做节目呢准备的都是美国的一些话题，看着看着就一个东西跑出来说韩国发生戒严。然后怎么查所有的新闻呢？当时的所有的新闻哈，就一句话，就是说他宣布戒严，剩下什么都没有。所以对新闻界来说，很多人都就叫做 catch off guard， 连这个叫做白宫哈，美国政府也说他们被 catch off guard， 他们对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
那当然了，这个对。现在我们回头看一下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尹锡瑞呢，他是前年哈5月份这个获选上任的哈，他是当时以保守派的，这个人民力量党哈的候选人，那么选上总统。他上任的时候其实蛮受欢迎的哈，认同度有53%。那后来呢，从那到现在，也就是2年多一点的时间嘛，他在反正就是一些方面执政就不利哈，包括处理医疗改革呀，这个生活费用啊，和大众沟通能力这方面他表现不佳。OK。表现的不是那么回事，结果他的民调节节下降，那么到现在呢只有17%的人认同他的表现哈。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他的太太哈，总而言之吧，就是反对党也好哈，他的批评者就指责他太太就是私下收贿，就收一个叫做 Dior 手袋，你知道 Dior D-I-O-R 高档手袋是吧，
迪奥是吧，
迪奥，对，对不起，
没关系，迪奥是他的中文名。
OK， 迪奥，对。还有就是买股票的可能涉嫌操纵的这样一个丑闻吧。然后呢，就反对党就非常批评他哈。结果他到最后呢，他就被迫在全国电视上表明道歉。但是呢，他说他会成立一个监督第一夫人职位的办公室，但是呢，他拒绝了反对党要求的进一步的广泛调查。那结果这个反对派呢，就抓住这个不放哈。就提动议弹劾他的好几个内阁成员，还和好几个高级检察官，包括他的审计啊，他的审计长，原因就是因为说他们没有这个认真彻底调查第一夫人。那总而言之吧，对，然后呢，关键是今年4月份，这个叫做就国会大选中呢，反对党那300个席位夺了175个席位，他的反对党也叫民主党哈，他的这个保守党叫做人民力量党，就成了个朝小野大。他就成了一个叫做跛脚鸭的总统，往下呢什么事也做不了，只能说不断的否决对方通过的法案。所以这就是这么个情况吧。所以可能在，当然了，这里头具体的什么原因呢，那真的是只有这个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哈，这得他自己才知道。我们外界看到的就是他在各方面全被封，怎么说呢，就是各条路都封住了。
如履薄冰啊！你看太太涉及到这种贪腐的丑闻是吧？收贿的丑闻，完自己民意又降到如此之低，然后这个内外交困哈。可是他今天搞这么戒严一出，我看现在马上就是又开始说让他必须得下台了，好像他把自己逼到了一个绝路之上哈。那我注意到他 他讲的这个理由，后来这个有公开说，他认为是这个北部的势力啊，就是北朝鲜的势力，在南韩的渗透，导致他的这一届的政府的官员频繁被弹劾，那他所说的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存在啊？那他现在不光是他的这个在任的这些政府官员被弹劾，他自己可能恐怕都要下台了哈。那这件事情就是说戒严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对这个国际方面的这个局势会有震动吗？
对，对于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是否跟北韩有关系，那我觉得是应该没啥关系了，北韩没有这个力量哈，影响这个叫做南韩的保守和这个叫做保守和自由两党啊，就左派跟右派两党之间的一个竞争或者一个斗争吧。所以呢，那只是他这么去说吧，哈，什么受北韩分子和这个反国家势力的侵害，其实就是一个政治斗争中，他处于各方面处于一个完全孤立的状态，最后就出此险招。他这次本来想的是，因为韩国总统是有这个宣布戒严令的这么一个权利，结果呢，他戒严之后呢，但是呢，国会呢也有这个超过半数可以否决这个事情的权利。他宣布戒严之后呢，他要调动军队，让国会开不了会。所以这个韩国是凌晨那么深夜哈，争的就是国会能不能开会的问题。所以国会议员反对党就纷纷赶去，因为反对党赢了175票嘛，你想想看，他只要150票就可以通过这个决议哈。所以呢，那这个他的军队就跑去试图能够阻挡这些国会议员能够进到国会里投票。那国会议员就是反正各自什么办法都使哈，从窗子里进，从哪里进，后门进，总而言之吧，最后就冲进去了哈，冲进去了就投票，结果是190票哈，190票，就是通过了这么一个190票对零票。当然呢，就是不赞同，就是说不赞成国会的人他就不会去投嘛。所以冒着那么大危险赶这个叫做困难吧，赶去的人都是反对他的，所以就这样通过了。通过之后，韩国法律通过了，那就作废啊。所以他就面临一个骑虎难下的状态。结果他在2个小时之后，他就宣布说：“那就算了吧，那我就取消。”总而言之吧，真的叫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真的是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一个。
国际事件啊，
对呀，这简直是。
我觉得通过这件事儿也让大家领教了一下，就是说这个总统的戒严能，这个叫做他有这个权利是吗？美国的总统也同样有这个权利吗？
是，对对。但是对于民主国家的话，你没有非常非常怎么外敌入侵啊，或重大的国家威胁，你就把军队弄上去。说实话，就算今天他解决不了这个事儿哈，明天白天一亮，就说这个韩国大量民众上街之后，他也是没办法。对，总而言之吧，就是在民主国家，你要去真的要是用武力去控制一个局面，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我想这个尹锡悦显然是算错了。
是，所以现在他更是内外交困了哈。我看这个呼吁他弹劾下台的声音已经不绝于耳了哈。那对于这个，就是说从国际关系方面哈，就包括对美国方面这个，因为我们看本来这个尹锡悦上台之后是还挺亲美，然后一起就是说联合抗共的哈。那如果他会不会下台，然后这个政治局面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所了解的就是尹锡悦的特点，就是说亲美外交和亲日外交，你知道？其实韩国跟日本关系是不好的，当初日本也是日本的殖民地嘛，双方也经常被日本欺负了多少年。那么一直双方就是说在那杠着哈，但是尹锡悦就是第一个就是大幅后退哈，就是展示友好，所以跟日本重新修好，那么这也是加强了这叫做美日韩的三国关系，成为对抗中共的一个力量哈。他的对手哈就叫做李正明是吧？对，李正明倒不能说他跟北韩有什么关联，但是呢他确实是比较亲共的，亲中共哈。在这方面是这么个情况，反对党的领袖，但是呢，他这个尹锡悦呢，在跟中国做生意这方面呢，他其实并没有说那么坚决，因为韩国在中国投资非常多啊，真的就是利益关联非常多，所以他只是说理念上他是保守，但所有的政策是不是那么清晰，按着原则走，那倒还不一定。但是不管怎么说，韩国人就是不认同他，这个具体的原因，我其实是想找一个韩国的这个。 韩国的民众吧，就是仔细问问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哈。
是，好，
也隔空看的是这个情况。
好，我们的记者其实已经联系了哈，现在应该就正在采访这个在韩国的文瑞哈，所以明天的这个时候吧，我们再从听听生活在韩国多年的哈这个华人啊他的这种政治观察和分析吧哈。好，非常谢谢方伟带给我们这个及时的一个报道。好，那么说到美国这边吧，这两天也是震动不断哈。首先就是总统拜登特赦了他的亲儿子。一般总统特赦我们知道这个一个非常惯有的先例啊，但是他说了不会特赦儿子又特赦了自己的儿子，这件事情就让很多人觉得不满啊，为什么出尔反尔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两党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其实都有批评拜登的声音哈。那方伟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你觉得对于这个政坛尤其是民主党方面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其实这个事情在美国真的是一件大事情。总统特赦当然是总统的权利，这是宪法给他的。但是拜登的这次特赦呢有几个大问题哈。第一个呢，他是特赦自己的亲生儿子，而且是在自己儿子没有犯罪的情况，没有就是说没有判罪还没有服刑的情况下。因为以前呢就算是克林顿他曾经特赦他的弟弟哈，在1997年特赦他的弟弟，在他最后的任期内，他弟弟也已经判刑，就是说坐监坐了那么久了哈，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就是根本就是让他完全不受任何的叫做牢狱之灾。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可不是说你犯了这个罪我给你特赦，他一揽子从2014年1月份到2024年12月份，就是这个月底啊，就是这个月初12月1号，中间犯的罪和可能犯的罪全部特赦。这个话就真的很稀罕呐、
啊，
这其实在美国历史上也没有过的。
对啊，为什么非得是2014年这个时间点呢？
对啊，那合理的猜测就是2014年5月份啊，这个乌克兰的有个国家天然气公司叫 Burisma 呢，就当时就雇了亨特·拜登当他的叫做能源这方面的一个咨询师。你知道这个亨特·拜登啊，他跟能源这八竿子也打不着啊。
是啊。
然后工资付他$500,000。那么一年，所以是就按美国的标准都是吓死人的这样一种高管的这个资金哈。当然种种的这个叫做透露出来的讯息都表示说他是在乌克兰贩售他爸爸的影响力，政治影响力，所以这就涉及一个叫做行贿受贿的问题了哈。那么当然了，在中国还跟中国的叫做华人集团的叶简明吧，也是类似的情形哈。他成立了若干个公司，然后呢跟叶简明要钱。然后里头就讲的时候还要分10%给他的 big guy 哈的大老板啊大佬等等这些方面都透露出来哈。所有的这些事情呢都是在2014年开始的，所以这一揽子你知道一揽子我赦免他10年里头干的所有事情，这真的有点不合情理啊。因为这10年就咱们理论上说哈，这10年他要里面杀人放火怎么办，就杀了几个人怎么办，就一揽子都赦掉了吗？这个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少见的一个叫做地毯式的一个赦免。第三就是你刚才说的，他是斩钉截铁的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再加上他的新闻发言人哈，白宫新闻发言人反复的说你们要问这个干什么，早就说了他绝对不会赦免他的。那么最早的就是几天前啊，在感恩节的时候，就上个星期感恩节他还说他绝对不会赦免，上来八就赦免了。所以他为什么这个时候赦免，这是一个大家都在猜的问题。
是拜登自己是说，他说他觉得这个美国的司法不啊，司法系统武器化了，对他是有双重标准，说他儿子不应该因为什么撒谎了什么吸毒什么这些事情被指控这么重的罪啊，所以他觉得哎呀作为一个老父亲你们理解我吧，我得这么做哈。那你觉得他这个理由够充分吗？
首先我就说调查他儿子的联邦检察官哈，叫做 David Weiss 哈，就是特拉华州的联邦检察官，他就说根本没有那么回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里头我们有选择办案，对于亨特·拜登有什么不公哈。而且这个 David Weiss 啊，为了其实跟他儿子的律师有商量放他一马，最后到在法庭上审的时候被就是走错路了哈，就没有顺利执行。所以 David Weiss 其实对他儿子是非常叫做友好的这么一个检察官。那么到了后来呢，就是最后大家想想看，那个丁月啊，就是两个很轻的罪。不能这么说，两个很小的罪哈，一个就是他吸毒的时候买枪然后说谎啊，第二个呢就是逃税。这两个跟 Burisma 的行贿受贿啊，这个跟叶简明的这方面的这个嫌疑关系，这都是很小很小的东西。
是，
那么就拿这两个东西，办这个东西，那就是铁证如山呐、啊，叫做铁证如山，这是陪审团整个审下来审过的，这是第一个案子，就是那个买枪的事情。第二个避税，他是自己啊，你知道吧，自己认罪的，
嗯，
对，所以他就等于是没有抵抗，就是我认罪了，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拜登呢，我觉得他说的这些理由吧，他的爸爸拜登啊，这个乔拜登总统，说这个理由都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这里头就是大家都在猜到底什么缘故。其实丁月这个节目哈、啊，这个我做了两天了哈、啊，我也在琢磨同样的事情。我现在觉得是什么原因？我跟你说
什么原因？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怎么都不能解释，一星期之前还在说我绝对不会特赦，现在会特赦，对不对？现在拜登也好，民主党最担心的是川普会做司法报复。
哦，什么报复？
就是回来追杀他们的、就像他们怎么追杀川普一样。但是呢，其实谁都知道川普不做这个事儿的。
是、啊。
川普嘴巴说的想，他从来不会做。所以呢，他们本来不用那么担心。但是现在川普任命的这个叫做联邦调查局长哈、啊，包括他任命的一些官员是非常强硬的，他们是不客气的。老板说不打回去，我们可要打回去，就是那个味道。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出于这个担忧。
嗯哼。
于是呢，就把他这个乔拜登，这个把儿子拜登，因为儿子拜登是怎么讲呢？是在第一线做事的嘛。如果把儿子拜登全部把他罩起来的话，导致不能被调查，那这个拜登自己哈，可能涉入这些事件的可能性就大幅降低。那第二个呢，往下走，他说不定还会宣布一揽子的这种叫做地毯式的赦免，就是包括他所有的官员以后都不能追查，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如果真有的话，那就真的是很炸舌，你知道。
是，这不有点欲盖弥彰的感觉吗？就像说你非得说这个2014年1月1号开始，大家就自然会去想，那2014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从这时候开始？那你为什么要赦免他？如果是别人的话，哎，你为什么又要做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他会引发，我觉得不光是说调查了，就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听了这个事儿都觉得事有蹊跷吧？为什么会这样，是吧？
对，所以这个事情呢，其实叫做损党。叫做损党利己哈，因为最被重创的是民主党，现在民主党选出来的这个总统就是能把话说的那么满之后，然后就再去食言，而且他这么去做的话呢，他自己是安全了哈，理论上哈，他自己是安全了，他的儿子是安全了，但是民主党的声誉就受重创，他们也没法说什么，他们虽然批评呢，也不敢整个出来正式的去跟他划清界限，因为毕竟是他们选出的总统嘛。所以呢，这次对民主党的声望声誉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我觉得拜登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是，他就先自保了再说吧，是吧？好，谢谢方伟的分析哈。听众朋友，您对于拜登总统特赦儿子亨特拜登这个事怎么看呢？有什么想法呢？也欢迎您跟我们一起讨论。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